各位观众朋友您好，社区广角镜节目又和您见面了，先请收看社区特快。由芝加哥世界体育协会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世界非职业拳击赛将于10月23号到11月3号举行。这次是芝加哥市首次举办世界非职业拳击赛，将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690名选手参赛。同时呢，这次比赛也是明年奥林匹克的资格选拔赛。
10月1日晚间，主办单位在芝北韩国阿里郎餐厅召开亚裔媒体记者会，宣布了世界非职业拳击赛暨奥运资格选拔赛首次在芝举行的消息。芝加哥世界体育协会主席 Williams Shear 表示，对于芝加哥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比赛，特别是芝加哥正在积极申请2016奥运会的主办权。他说，这次比赛的意义不仅在于把世界拳击选手带到芝加哥，同时展示芝加哥年轻一代参与体育比赛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想通过体育比赛来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既通过体育让世界了解芝城，也让芝城了解世界。
World and the world to Chicago and all of us come to realize through athletic competition, through fair play on the field of sport.
William Shear 曾是奥运摔跤奖牌得主，他的孪生兄弟 Jim Shear 是美国奥委会最高执行长。据悉，此次共有121个国家的690名选手参赛，有8名是上届奥运奖牌得主。中国大陆、中华台北以及北韩、南韩都将派出选手参赛。比赛的吉祥物就是这个重达300磅、像塑制成的拳击巨人。正式比赛将于10月23日开始，成人票价分10元和15元两种，学生票5元。同时比赛还需要征召大量的义工，具体详情可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worldboxingchicago.org。 记者杨小梅采访报道。
近来随着加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也由于许多美国商品的标价本来就比在加拿大的标价低，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涌入美加边境的美国商场这一边购物。
商店才刚刚开门，加拿大的顾客们已经蜂拥而至。一位顾客说，我在这里找到了一双70美元的鞋，在加拿大要卖120加元，即使加上加拿大关税，在美国买东西也还是便宜，所以许多加拿大人都涌向了美加边境的商场购物。一条在加拿大卖115加元的牛仔裤，在美国只卖到60美元。一个高档的慢煮锅在加拿大卖380加元，在美国只卖250加元。为什么价钱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加拿大商家给出了很多原因，包括他们要花更多的运费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对这位商场经理来说都是好消息。商场经理说，65%至70%的顾客是从加拿大来的。鞋是很多人都愿意购买的东西，但在这些加拿大人回去面对海关的盘查之前，为了逃税，有些人干脆把买的鞋子穿上再回去。
房屋的居住环境和出租住房引发的问题，成为芝加哥市商会本星期治安早餐会的主要话题。据警方表示，对于居室的内外环境，市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果有人不注意，将小罚单不理不睬，恐怕最后会被罚到失去房产。
一户位于南华部永活街繁华地带的居民，后窗已经破烂得不像样子，甚至鸽子飞进飞出，如同废墟。而且后窗直接朝向高速公路，很有碍观瞻。虽然70多岁的屋主老太太不是华人，但由于房子位于南华部，过往的车辆看到这一幕，以为华部是被市政府遗忘的角落。如何解决，在本周二的治安会上，市长、副苗长李双镇和两位负责华部的警官也没有找到好的方案。据陈黄玉英说，屋主老太太自己说没钱修整房子，也不相信任何人，家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门铃，不允许任何人进屋，并拒绝一切帮助。目前累计的罚款已高达2500元。不过借此也提醒华埠居民，包括侨港区华人聚居地带，市政府要强化华埠一带的街道市容，如草坪不剪，市政府可以帮你剪，届时你要付的剪草费恐怕是您雇人剪草的几十倍。环境不合格还会被开罚单。曾在住房部门工作过的蔡丽仁警官表示，小罚不理睬，最后被罚到赔上房产，例子也是有的。 那么对于许多老人家来说，如果房屋年久失修，但又支付不起费用怎么办呢？华资处执行长黄苏志恩说，华资处为62岁以上的耆老提供房屋维修帮助，您可以与华资处联络，电话312-791-0418，转住房项目。记者杨小梅采访报道。
主管全美政府合约及商业发展业务的联邦企业管理局华裔副局长徐少钦9月29号主持了与美国少数族裔商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
在美国少数族裔商业协会会长陈文峰律师、与会嘉宾和亚太裔商会代表的见证下，徐少钦与商业协会理事长朱林记签约，共同协助亚太裔小企业发展经济。徐少钦表示，目前美国中小企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所创产值超出大企业的14-15倍，亚裔的经济成就更是令人侧目。但是亚裔获得的合约却很少，与政府做生意申请周期长，需要填很多表格，可能也造成一定困难。
因为政府每年采购的金额相当的庞大，有大概3500亿左右，那在23%呢已经保留给这个中小企业，那在这中小企业里面的保留里面，5%是保留给这个亚裔在内的这个少数族裔的企业。
联邦商业发展署副署长董继林、美国东北各州总执行长戴文波出席了签字仪式。
10月2号，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举办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网路有奖征答活动的首奖机票抽奖活动，来自希腊和纽约的两位男士和来自马里兰州的一位女士分别中奖。
华航总经理李永春抽出两位华航机票幸运得主，长荣航空公司主任陈耀明抽出一位长荣机票的幸运得主。这次有奖征答从9月3号到23号连续3周开放网络，每周7个题目，包括台湾社会背景、国情、台湾入联诉求等内容，全部答对题目的共有59人。经文处处长廖港民说，今年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一系列活动不仅在联合国受到关注，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国际上的报道比往年增加了近一倍。经文处新闻组长邵平云表示，今年的参与者比去年也增加了一倍，这次抽奖活动就有41个国家的网友参与，包括中国大陆。
由纽约法拉盛发展中心主办、多家单位赞助的中秋节嘉年华会9月29号在法拉盛热闹登场。
这次活动以皇后区的多元文化与多族裔的融合为主题，游行队伍从法拉盛缅街出发到植物园结束，各族裔的20多支队伍吸引了沿途上万人观看。今年的中秋节嘉年华会还包括了风筝秀、多元文化表演、热气球等内容。活动策划人傅鹤明表示，希望通过热闹的游行节目让民众感受到法拉盛的多元面貌。
中秋节在这个我们法拉盛有这么一个中秋节的游行，是个各族裔的游行，因为中秋节呢在中国来讲呢是家庭团圆，那么在美国皇后区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民族团圆。
游行队伍沿着缅街走到皇后区植物园后，在游客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开始精彩表演，植物园内还架设了一个壮观的热气球，让民众亲自上去体验。
10月5号，美国教师联合工会皇后区办公室及纽约市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在亚美学院共同宣布，第三届华裔家长教育讲座将于10月21号在法拉盛高中举行。
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会长周艳霞表示，今年主要和家长探讨不同年纪的学生如何学习数学和语文，帮助新移民的孩子学习英语，并向家长介绍如何识别天才学生。这两年的经验也使联合会了解了一些华人家长的需求。
一路走过来，我发觉的参与的华人家长是越来越多，那也包含了我们的新移民的家长，尤其这一次呢，我把资料传给他们了，那每个人都来查询，他们希望来多多参与这方面的教育讲座。
美国教师联合工会26学区代表玛丽表示，华人家长应该更多参与学校的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孩子所在学校的情况。
we have right now is Chinese parents have to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the building and become more active in their PTAs and the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so that they know what's happening day to day in their child's classroom and be a little more vocal and tell the teachers what they think is necessary.
联合会家长部执行长彭明义表示，两个阶段的讲座时间都比往年延长，以便家长有更多时间和老师交流。为了方便学生和家长，今年的场地选在法拉盛高中。
观众朋友，我们稍稍休息一下。
善纯美的中华记忆，神韵带您畅扬天上人间。神韵艺术团晚会，10月17日，曼哈顿中心歌剧院哈默斯坦厅。订票热线18888903056。
为了提升在校学生的国际观，位于台湾屏东的一家私立国中，十年来推动国际校园交流。最近他们接待了从新西兰汉密尔顿中学来的33位师生，进行了一次书本之外的学习交流。
纽西兰汉尔顿中学生33人于9月底到台湾进行为期10天的文化参访活动，10月1日与屏东南荣国中进行校园交流。汉尼顿中学认为南荣国中值得他们学习与借鉴，期望培养两校师生多元智慧与宏远的国际观。
They are very hard workingOur students go to school at 9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go home at 3:30. So your students are very hardworking. And the students that we have from Taiwan and New Zealand are also very hardworking.
当天安排一连串的合唱、舞蹈及水火箭表演等迎宾活动，让两校学生进行3个多小时的联谊。不同的面孔，但两校学生良好的互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新唐人亚太电视杨慧雀、李美华，台湾屏东采访报道。
您知道一根废弃的吸管如何在创作者的巧思下成为栩栩如生的虾米吗？南台湾屏东潮州镇图书馆举办环保创意亲子活动，让大人孩子一同来体验如何利用废弃的吸管发挥无穷的巧思。
吸管不只是用来喝饮料，您看过吸管也能变成即可乱真的虾子吗？在屏东潮州镇的图书馆，假日举办了废弃吸管无穷巧思亲子活动。在场示范的刘老师表示，当初看了别人的作品，觉得吸管再利用很有意思。创作加上自己的巧思，过程中心要沉浸下来，才能有好的作品。
剪的时候，你要静下心来，要有耐心，因为有一句话，一个精品，你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呢，就是要慢工出细活。
现场吸引了许多大人带着孩子一起来学习。刘老师在现场示范，教导民众如何利用一根吸管，先折出形状，再用剪刀剪出角和螯，制作成栩栩如生的虾子。参加的民众表示，这样的课程不只是小孩喜欢，也适合上了年纪的人来学习。
不要的东西可以再利用。不是我都认为是小朋友在学，可是我现在不是了。我觉得老人也要学，他至少他可以动脑啊。
虾子形状剪好后，只要加上颜色，贴上磁铁，也能和水族箱里的虾子一样，大人小孩看的都喜欢。新唐人亚太电视，梁欣、陈静，台湾屏东采访报道。
巫角病这个名词对于现代人来说或许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对于住在台湾嘉南沿海地区的老一辈台湾人来说，巫角病是居民闻之变色的恐怖疾病。台湾巫角病医疗历史纪念馆正式呈现台湾巫角病之父王金和医师的行医史。25年来，现年96岁高龄的王金和一直免费为巫角病患者医治，他不仅治疗病患的脚，也帮助了许多病患重拾生活的信心。
巫角病是一种砷中毒的疾病，由于患部带有激烈的痛楚，有些人甚至会因无法忍受而自杀。在当时，这种病的唯一治疗方式就是截肢。1960年，台南神学院的法兰克林教授到北门参观，发现许多巫角病患者双脚溃烂，身躯发臭，却无力就医的惨状。1960年，就在王金和诊所的会客室成立巫角病免费诊所，由王金和出力，芥菜总会出钱，还有在埔里的谢伟医师也会每周来北门一趟为病患动手术，由此开始了25年免费服务巫角病患的历程。王金和医师的双手摸过不下3-4千双脚，面对患者发黑变形，甚至溃烂流脓长蛆，并且发出恶臭的患部，他不但眉头不皱一下，还亲自为患者挑出患处的蛆虫。台南县政府在诊所旧址设立台湾巫角病医疗纪念馆，忠实呈现王金和医师为巫角病病患牺牲奉献的精神。现场邀请陈水扁总统、苏焕智县长及各级贵宾联合主持开馆剪彩仪式。位于北门乡新成立的巫角病诊所是土角厝建物，也是台湾第一座医疗文物馆。在这个储存爱、疾病、医疗故事的纪念馆内，以收藏台湾医疗文物、巫角病患者医疗资料等为主，其中有许多以防腐剂泡存的巫角病患者残肢，见证受难者的苦难岁月。这群不幸的巫角病患者虽然有了免费诊所提供治疗，但是他们经过截肢后失去行动自由，再加上无一技之长，让病患认为自己是一个死做活吃的人。王医师及其夫人王毛碧梅女士为了使病患在愈后能有谋生的记忆，在多方奔走下筹措经费设立巫角病患手工艺生产中心，并由王金和的夫人王毛碧梅女士一手负责训练及经营，共经历17个寒暑。荣获终身医疗奉献奖的王金和医师，在北门乡与巫角病对抗的行医史，等于是台湾巫角病治疗史。这间当年他治疗巫角病患的诊所，逐渐已成为台湾巫角病医疗纪念馆。在这个馆里的每一寸空间，都详实地记录着王金和视病如亲、无怨无悔，为痛不欲生的巫角病患治疗的点点滴滴。
各位观众，短暂休息之后，请收看专题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10月15日到17日将在纽约考夫曼音乐厅举办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详情请上网查询 vocal.ntdtv.com， 售票热线18888903056。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唱出世纪的强音。
清爽的水果凉面，香醇的乳酪蛋糕，想知道怎样做出这些好吃爽口的简单料理吗？请不要错过厨娘香 Q 秀。
了解宏观经济走势，获悉各国企业动态，知晓全球股市信息，倾听专家投资建议。一周经济回顾，祝您成功每一步。
在今年的美国加州海岸清洁日这一天，从清晨到中午，有将近50,000名义工清理了加州1000多英里海岸线，还有内陆河流、湖泊、高速公路旁边等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那么他们都发现了哪些对环境有害的物品呢？请随我们的记者去北加州的半月湾看一看。
Peter Point 港口位于半月湾市的最北端，是进入 Feranales 国家海洋避难所海湾的门户。这里风景如画，是多种鸟类、鱼类和海洋动物的栖息地，也是人们经常从事各种水上休闲活动的场所。尽管当地居民很爱惜这里的环境，但还是有不少外来物种、污染以及垃圾，如烟头、塑料瓶、易拉罐等，藏在石缝里和树丛中，是人们野餐、钓鱼或在海滩上散步时留下的。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加州海岸委员会举办的加州海岸清洁日，正值夏日沙滩季节结束、学校即将开学之际，因此为学校、家庭、社团和邻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聚会、娱乐以及学习、服务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机会。在 Pillar Point 港口的清扫活动从早上七点就开始了，至九时半已来了近二十人。协调人 Aaron Tinker 提供给大家两条清扫路线选择，每人领取一个回收袋、一个垃圾袋和一双手套后就上路了。据统计，从1985年至2006年，烟头是清洁日收集数量最多的垃圾。那今年的 Pillar Point 港口的清扫情形又怎样呢？
这个沙滩似乎还挺干净，我们没有发现多少垃圾。
没关系啦，一点点都有所帮助的。你们发现最多的是什么？
烟头。
你们都找到什么东西？没有多少，大多都是烟头，它们被埋在底下，所以你们看不到。钓鱼线呢，单线的那种，像泡沫塑料杯呀，那些都是永远不能够被分解掉的。装土豆片的袋子，大部分都是塑料制品，还有很多钓鱼线。这东西是很危险的，我们叫做单线钓鱼线，几乎啊不可能扯断，尽管很细但强度很高，而且在自然界不能够自行分解。所以你可以想象啊，那个鸟啊或者鱼都可能被这种线呢、缠住，所以呢一定要把它们处理掉。
七岁的汤米和他的小妹妹随父母常去南边蒙特利贝的海滩，有时也来 Peter Point 港口。
太棒了，我们发现好多垃圾，它们都在沙滩上，还有玻璃瓶子，有一些纸头和好多好多烟头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烟花，
正
是由于我们的清扫，我们帮了所有的海洋动物，包括在那边的海象。我要告诉我的同学，我要告诉他们关于清扫海滩的活动，真好玩。
加州海岸清洁日是世界上最大的义工活动之一。据委员会不完全统计，当日义工们清理了429,800磅垃圾和69,881磅回收品。旧金山湾区海洋科学研究所的项目经理 Julie 表示，
今天很棒，一直陆续有人来帮忙，还有一些事先不知道的也决定帮着一起来清扫海滩，真是太好了。在当今存在许多重大的环境问题，人们也对此感到有些无能为力，而这项活动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无论小孩大人都可以参加沿海的清扫活动。
这儿都干净了。
是吗？那你们做得真棒啊。
可以在海滩上玩了。
是的，做完清洁后我们就可以尽情地享受海边的迷人风光了。可是大家想过吗？如果我们平时就养成爱惜作为环境的习惯，人人都随时从自身的一点一滴做起，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生活在美好中呢？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回顾了刚刚结束的西岸绿色建筑展销会，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美国西岸刮起的绿色建筑风到底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气候变迁、温室效应这些时髦词汇，所有的人可能都见怪不怪了。他们背后隐藏的则是一些令人惊讶的数字。在美国，建筑物的能源消耗占全美能源消耗的 36%， 用电量的 65%， 而且产生占总量 30% 的废物，相当于1亿3000多万吨。这对于环境的持久性造成很大的压力，而这些时髦词汇所伴随的忧患意识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给绿色建筑产业带来巨大的飞跃。全球的需求就永续建筑来讲是巨大的，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但它将近每年1兆亿美元。那么绿色建筑或者永续建筑的概念是什么？傻瓜绿色建筑和重建一书的作者埃里克·弗利德，同时也任教于加州伯克莱大学建筑系，他认为绿色建筑基本上有六个要素。我们需要看六个方面，看水应用、能量应用，也许制造你自己的能源。你要看建筑材料，材料从什么地方来。我们要看室内空气，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我们要看房子的方位，如何面对太阳。因为每天早晨，太阳从东面升起，西方日落，它不会变化。我可以保证这一点。我们要看社区，看每个房子如何配合社区，把人们连接在一起。做这些事情，我们不仅可以找到减少地球压力的方法，而且创造建筑师设计更好建筑的机会。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USGBC 为绿色建筑业设定了一个标准，叫做能源和环境设计领导者 LEED 评分系统。即将在2008年年中完工的加州科学院在旧金山市的新址将成为 LEED 评分系统中的白金级别。在这幢建筑的曲形屋顶将种满170多万株各色植物，一方面它可以协助吸收二氧化碳，另一方面它可以吸引众多的生物，从而维护生态系统。雨水可以随着屋顶的曲线流入储水系统，随后可以用于厕所冲水和灌溉等。另外，屋顶的边沿设有6万个太阳能光电电池，它们每年可以产生21兆瓦的电能。该建筑的隔热材料使用废旧的牛仔裤，各种绿色环保特色举不胜举。当然，加州科学院是属于大型而且集各色环保措施于一身的特例。而在西岸绿色家居建筑展销会上，人们可以看到各色的小型商家，他们只是完成绿色建筑中的某一个元素，例如用完全可回收铜制造的屋顶，用隔热性能好的泡沫制成的墙壁，回收纸制造的坚硬家具材料等等，而这些都渗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只是看人们是否愿意从保护环境方向考虑和行动。还有很多容易的事情可以做，而且你可以很快看到投资的回收。家居住房离不开人，家居又是人生活中的一个小环境。建筑师莎拉·舒珊卡是不要太大房子的作者，他把建筑和家居环境的理念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建筑是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简单的居住场所。
So architects have this way of thinking three-dimensionally in terms of the width and the length and the height of things.
建筑师一般考虑三维空间，长宽高。我开始想到我们可以从另外空间去看，我们也许可以称它是时间空间，但是它完全是关于我们如何居住，我们如何投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在这个展览会上传递的一个信息是，人们开始做他们爱做的，令人吃惊的是那才是最永续的，因为我们是这个星球的一部分，我们和它不可分割。当我们用心灵说话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的星球通过我们说话。
绿色建筑的发展正在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也吸引了许多投资者，其中包括新资源银行。从2006年开始，华裔创办人刘彼得和他的合作人已经在绿色产业中获得1亿2000万美元的资金增长。在我们自己创造财富的时候，我们投资绿色建筑、绿色产业，对社会和社区都有好处。不过，绿色建筑产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还是来自于人们的环保意识，如何平衡经济生活的需求和环境保护的需求。你生活的简单点，别人也生活更好。约翰·昆茨教授也是史丹福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执行主任之一，正如他所说，现有的技术和发展策略足以满足发展更多的永续建筑的需求，只是人们需要认识它们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应用起来。
各位观众，这一期的社区广角镜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